周末子，各位同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晚上好！在其他国家的可能是早晨好，感谢主。今天是我们第二周的上课，欢迎各位末子同工上课。我们先祷告，主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你带领我们。再一次聚集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说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我们的中间。主啊，你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也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我们的中间。你不受时空、物质空间的限制，我们今天晚上都一同来到你的面前。我要得恩惠，蒙连续，做随时的帮助，求主赐回以下的时间，引导我们。圣灵，你不单是保惠师，也是训诲师。你不单感动人写圣经，也感动我们读圣经、查圣经、背圣经、讲圣经和守你的话。今天晚上，你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使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我们读过的、听过的，主啊所知道的，你都来启示我们，带领我们有谦卑的心、受教的心。主啊，你开启我们，引导一下的时间，荣耀归给主，求主引导、赐福每一位同工弟兄姊妹。谢谢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阿门，感谢主。再一次问候各位同工牧者，我在这个开始之前，要跟大家说几句对不起，就是上两次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语速太快了，可能是不习惯，可能是就是语速快，还有一个。姊妹提醒说，我讲的不要认祖宗十八代的罪。说有同工听了可能是担心是这个恩典回音派，我不是恩典回音派，我是基要背景出身的，也热衷于回音事工，后来追求圣灵充满，现在呢，跟着这把学内在生活，那基要真理没有丢。回音也没有丢，对圣灵的恩赐能力呢，也没有忘记科目。那所以我觉得，我是几个派别的这个经历都有。那我讲的是什么呢？不要天天认祖宗十八代的罪，不是说不要认罪了，天天认罪，天天犯罪，这个是这个不正常的基督徒。我们应该学习顺从圣灵。假如偶然过犯所剩，还是要认的。那不但认，要悔改。还有呢，假若私欲怀胎生出罪，那更要认罪悔改了。我不是天天认罪派，我也不是说不认罪派，因为我觉得信耶稣以前的罪，信耶稣的时候承认罪都赦免了。以后偶然过犯所剩呢？你就认罪悔改就可以了，就是加拉太书的6章1到2节，保罗说的。对了，还有说叫不要报这个经文，因为这个可能背景不一样，习惯不一样。那感谢主吧，今天晚上我求主帮助我，尽量讲慢一点。感谢主，我讲的主题就是与圣经连接。与圣经连接，就要认识旧约，也要认识新约。我上一次呢，上一周讲了认识旧约了，今天呢，我讲认识新约。新约也分四大块。圣经这本书它是旧恩的书，新旧约是一脉所承。不单是写每一卷书是圣灵感动人，是圣灵的工作，而且能被纳入正典。我在心里满心相信是有神特别的工作，不是碰的， 不是碰巧了。我相信写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，那被纳入正典也是神的工作，这是我的信念。所以新约的27卷书，它其实也有4个部分。旧约的39卷我讲过4个部分，就是摩西五经、历史书、诗歌书和先知书。不过也有人把先知书分为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，那其实都不重要。到底是要不要分，不是最重要的。先知书，它强调了责备和应许。从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，虽然有17卷书，它就强调了责备和应许，就审判跟应许啊。那么新约呢，它也分4个部分，就是4福音。耶稣生平、使徒行传、耶稣的教会、罗马书到犹大书是耶稣的话，耶稣的真理或者是耶稣的教导，那是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。传讲耶稣的话有2种方式，一种就是使徒当时口传，还有一种就是用笔把它写下来。那么这是第3个部分，就是从罗马书到犹大书，然后是启示录，那就是耶稣的再来。四福音讲到耶稣的生平，使徒行传讲到耶稣的教会，就是初代的教会。然后这已经是5卷了，后面的罗马书到犹大书，这个是22卷。21卷，前边5卷嘛，21卷都是讲耶稣的话、耶稣的真理、耶稣的教训，然后是启示录，就讲到耶稣的再来，分成这4个部分。四福音呢，就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听到跟不上呀，或者讲的太多了呀，太广了呀。感谢主吧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，你不要拿本子，也不要拿笔，不用写。我从来讲到都不要求别人写，为什么呢？比如上帝跟摩西说话，他的目的，他跟摩西说话也是要跟以色列人说，那要写到心板上。以色列人不要听，让摩西上山听。那摩西上山听了，后来下来的时候脸面发光，他们看见脸面发光，又拿帕子盖上，所以那就成了宗教文学、宗教知识，就成了一个死知识了。一没有能力，二没有亮光。神讲呢，太有能力了，他们不干，害怕，受不了。然后摩西讲呢，脸面发光，他们又害怕，拿帕子蒙上了，这就是油蒙了心。心不归向主，既不想得神话语的能力，又不想得神话语的光照，所以就变成一个研究死知识。这就是心不归向主，在哥林多后书讲得很清楚。那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3章1到5节说，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是一封信，他怎么把神的话写到心板上的？就是圣灵的工作。他讲到是有圣灵的工作。正像第2章1到5节说，他不是靠高言大志、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保罗讲到是有恩高的，所以把神的话写到心板上。这个就是习惯性的问题了。你可能会认为说，哎呀，那你不记，我们要记，所以这就是。各有各的经历，你记呢？我不反对，但是呢，我是不记的。我听到很少记笔记，那我这是不是绝对的？不是。那你记是不是绝对的错？也不是，没有绝对。我讲这个观点就是说，有人吃西餐，有人吃中餐，有人用刀，有人用筷子，有人用勺子、叉子，还有人用手抓，这个都不是绝对的。重要的是都要吃饭。 用什么餐具吃不是最重要的，吃甜食还是咸食呀，还是咖喱饭呢，都不是绝对的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。如果你不太习惯我这样讲，跟不上，我慢一点。如果不太喜欢这样的思路，请忍耐一会儿，等你听完了你就知道了。就是我要回到这个我讲的27卷新约里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记，用心听。就像玛利亚当时听到，根本没有用笔记，也许吕迪亚也没有。记你跟不上啊，找不到圣经啊，就着急啊，那就麻烦了。用心听，听到心版里去，从头到了跟上思路，你才知道讲员到底要讲什么。我刚才提到了这27卷分成4个部分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耶稣的生平用4卷书来记，为什么呢？记一卷不就可以了吗？我讲的主题还记得吗？叫与圣灵连接，与，对不起，王校常常说与基督连接，与圣灵连接，与圣经连接。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要提醒弟兄姊妹的，就是你如果与圣经连接，我请问你是跟马太连接，还是跟马可连接，还是跟路加连接，还是跟约翰连接呢？可能你没有想过，也可能你想过了，弟兄姊妹，我是一个教导性的，而且是非常喜欢辩论。这个马太记载耶稣为王，马可记载他是仆人，路加记载他是人，约翰记载他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是约翰派，还是马太派，还是马可派，还是路加派呢？那我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你要接受耶稣是王，还是接受他是仆人？你还是接受他是完全的人，还是接受他是完全的神呢？答案是什么？他既是王，又是仆人，又是人，又是神子。你总不能接受，只接受他是神子。你只接受他是神子就出大事了。那简单说，我这样讲你可能就会明白，你如果只喜欢约翰福音，那就出大事了。我们理论上是说，我相信27卷都是神的启示。你只喜欢约翰的思路，约翰的口气，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二三，你不喜欢马太福音，那个马太跟路加写的是非常有条理的，他不是像马可，这个从一章到16章堆在一起，不是的。马太呢，我这样讲，我不是要跟你讲过内在生活与主亲近多么舒服，我的意思是要拉开你的心胸和眼界。这就是神给我的特别的负担。弟兄姊妹，马太他写的非常有条理，1章1节到4章11节讲到耶稣的背景，就是天国君王的背景，然后4章12节到25章讲到天国君王的侍奉，26章到28章天国君王的救恩。那马可完全不是这样写的，那个路加呢也不是这样写的。路加当然它的结构跟马太差不多，那个马可就不一样了。那约翰的个性，约翰的口气，约翰的思路，约翰讲的角度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也不一样。我们过了内在生活，要接受4福音，要接受新约27卷书。假如我们过了内在生活只能读约翰的，这就是我最痛苦的，我心里急得像火烧的一样。我们都知道那个谁呀，大卫为建殿心里火烧，保罗呢为这个雅典城里的拜偶像，满城都是偶像，心里着急，心里如同火烧。 耶稣为了殿里的不洁净，急得如同火烧。我急的什么呢？我看到今天，不管是中国，不管是韩国，还是哪个国家，这个刚才我说了嘛，我是基奥出身，也是传福音的，也是追求圣灵的，也是追求那点生活的。我现在我觉得我四个都要，我要圣经，我要福音事工，我也参与，我也愿意接受圣灵的恩赐能力，我也愿意跟主建立内在的关系。我们讲三个连接，三个连接与基督连接。那基督的基督是他是怎样的基督呢？他有降，他福音五步，有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。如果我们只讲降生、只讲受死、只讲复活、只讲升天、只讲再来，我也不认为是健康的，是健全的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跟大家从旧约讲到新约，就是要懂得这个一脉所成，它是一本救恩的书，一脉所成，包罗万象，要有一个整体思路。这个，所以呢，那我的这个讲法是很简单了，很清楚明了了，就是说，27卷书都是耶稣借着他的仆人写下来的，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后面就是使徒行传也是路加写的，然后就是保罗、雅各、彼得和犹大，总共8位仆人，不是8位使徒哟。圣经没有称马可是使徒，那也许他是，但圣经没有说。希伯来书有可能是保罗写的，所以如果不是保罗写的就9位作者，如果是他写的就8位。那我们到底要是福音，还是要使徒行传呢？还是要罗马书到犹大书呢？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是行走在河场里的，是看到很多很可以说是很接地气的。有一些教会呀，只有传福音的牧者，他的牧者带领者是传福音的，缺牧者，缺教师，缺使徒，缺先知。有一些教会呢，他是教师做带领者，他缺牧师，缺传福音的，那当然也缺使徒先知。那有一些教会呢，有了牧者，他说缺教师和传福音的。所以其实呀，我觉得亲爱的牧者同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讲的你跟不上或者不认可或者有冒犯的地方，请原谅。我们是需要全备的救恩、全备的灵恩、全备的真理、全备的职分、全备的恩赐，这是我的信念。我不认为新约哪一卷书不重要，我也不认为哪一个使徒不重要。比如我们接受保罗的重要吗？很重要。犹大讲卫道，抵挡异端，重要吗？也重要。雅各强调行为，重要吗？重要。彼得强调生活，重要吗？也重要。保罗很着重教义，所以如果你了解新约27卷书，你知道他是，你知道这个圣经写的是多么的奇妙。这个诗人说，我受造奇妙可畏，那是称赞神的作为。诗人也说，我观看你枝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手所陈设的日月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。亲爱的牧者同工们，假如你知道，你相信，我相信你都相信，理论上我们都是相信的，新约27卷书都重要。如果你承认27卷书都是神的默示，你就应该读27卷，你就应该接受四福音加使徒行传、罗马书到犹大书，包括启示录。我记得我去年讲这个抵挡异端，有人说我讲异端了，我讲抵挡异端，他说我讲异端了。我去年，不是前年了， 前年18年，我讲一年的主再来，有人说我过内在生活怎么讲主再来了呀？其实我都知道，我心里在想，主再来跟内在生活是不冲突的，因为耶稣，如果内在生活是耶稣，耶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，都包括在内。前段时间有一位姊妹呀，给我发信息，她说：“于牧师，你讲的内在生活我听得很好，可是我就没你听那你讲的耶稣钉十字架，我就觉得好可笑。如果没有耶稣钉十字架，哪有救恩呐？哪有圣经啊？哪有圣灵啊？我还怎么讲内在生活呀？所以他是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我没有每一堂课，张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，闭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，他钻到十字架的字眼里去了。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他问我这个话，我就觉得好笑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心里很火热，真的很火热，你可能理解不了。跟我在一起的同工，他们知道，他们常跟我在一起，也能跟上思路，也能听懂，说的听我讲一讲，睡的那个睡不着觉了，失眠了。神的话在里面运行，我们不只是有基督在心里，还有圣灵运行，还有神的话。我们要三个连接，就是哥罗西书第3章16节。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习惯好报经文，对不起啊，请原谅。这个我常讲的平台根本没有这些顾虑，语速要比这快一半。这个保罗说呀。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感谢主，我们过内在生活，天天与主连接，与圣灵相交，天天读经听道，思想神的话，是同时的、同步的。假如我们天天追求恩赐，那我们跟圣灵的连接就是有，如果只追求恩赐，没有追求内在的相交，那个恩赐能力神级的彰显，追求神级异象异梦，那个都是为了胡事，为了明白神的话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被圣灵光照，跟他相交，去顺服他，体贴他，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。所以全备的救恩，就是基督赐下来的嘛，与基督连接全备的救恩。是包括他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和再来，还有什么？他是赦罪的主，他钉十字架，还有他医病，他赶鬼。我们有的人信耶稣医病赶鬼，却经历不到；有的人呢，只信医病或者赶鬼。我刚才说了，我是教师型的，我非常喜欢讲全备的。那我们信耶稣，光为了医病。赶鬼，那还有永生嘞，因为耶稣赐的是今生和来世的恩典。那我们光信耶稣，信耶稣就是为了得永生。那当然，我们为了信耶稣，为了得永生是绝对对的。可是有很多人，他地上有需要，如果他信了，在地上，他的地上的需要解决不了，有好多人他就信不进去了。我不是说我们担心这个神迹医病赶鬼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耶稣在四福音，他真的医病赶鬼了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使徒彼得也做了这些事，所以有一些教会，你一说有医病赶鬼的神迹，他说神迹早都停止了，再也没有神迹了；你一说有先知，他说再也没有先知了，圣经写完了。哎呀，主啊！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全备的救恩是耶稣的福音5部呀，是将医病赶鬼和得永生啊，不只是今生的，也有来世的；不只是来世的，也有今生的呀。那哪一个人不想祷告病好呀？连反对神迹的人都希望他病祷告好。亲爱的同工，所以我们要与救恩、与基督连接是全备的救恩，与圣灵连接呢，我们。不能反对异象、异梦，什么，心里的感动，这个恩高的教训， 那个读经需要圣灵。我讲的时候，有些弟兄姊妹说：“哎呀，从来没想过读经也需要圣灵，俺只知道讲道需要圣灵帮助，谁知道读经也需要？那读经难道不需要吗？”这个我就不报经文了。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的，读的时候、讲的时候、查的时候、背的时候、守的时候、听的时候，都需要圣灵。没有祷告，它是这个施恩恳求的灵，这个智慧，它是智慧的灵，启示，它是启示的灵，它是行神迹的灵，它是恩赐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真理的灵、生命的灵、公义混烧的灵、谋略的灵。我们跟圣灵连接，怎么能只着重研究圣经呢？是吧？那个以斯拉，圣经没有记载他有异象、异梦、神迹、启示，但是他把圣经读通了。那个约翰，他虽然没有神迹启示，但他讲到有启示、有亮光、有感动、有能力。亲爱的牧者、同工、弟兄姊妹，我还要跟大家提示一下，约翰那个施洗约翰的传道可不跟耶稣那样哦，他吼得像狮子一样。你千万不要认为约翰的这个风格、口才、口气跟耶稣一样，耶稣那个四福音里面演的，好像很慈祥、很谦卑温柔，但是约翰呢是很火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都有罪，麻木了，用土语说欠骂。你听，那个我相信宝贝的同学，特别国内的弟兄姊妹，你都听过，中国这个解放前有很多名人。什么王载啦、赵世光啦，但比较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所知道的四个名人，尼托生、宋尚杰、贾聿铭，还有王明道，他们都是什么？他们都是主重用的，有一个被称为神学教师，有一个被称为先知，有一个被称为使徒，有一个被称为传福音的，他们有什么？有一个人他很有先知性，有一个人很有教导性，有一个人很有使徒性，有一个人很有布道性。那谁的对呢？你要谁的呢？宋尚杰布道是需要的。那然后呢？这个贾聿铭教导也是需要的。王明道的先知的个性，还有尼托生写了很多书。这是国内的对他们几个的认识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需要要接受全本圣经，打开我们的眼界。我刚才提的是什么？就是施洗约翰讲道像狮子吼，他不像耶稣那样。你听宋尚杰讲道，他讲着讲着拿着棺材就骂人了，那他不像贾跃民那哐哐挑挑。你读过贾跃民的要义，你看他多有亮光。你读读这个王明道的写的那个50年来呀，还有出世箴言呀，多有分量啊！弟兄姊妹，神是全世界人的神，不是我们这一小撮的神。你要知道神是多么的无限，多么的无限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心里的心里话，我跟你们讲心里话。今天这个一定要根据圣经来看教会、看人事物、看使徒先知、看教会，要根据圣灵看、根据基督看，可不能根据自己的角度看。比如小孩子喜欢吃巧克力、果冻，你不能反对他；但是大人呢，喜欢啃骨头，老年人喜欢吃软的，都不是错。都没有问题，感谢主。亲爱的长辈同工们，马太强调什么？耶稣是王，而且是天国的王。我还要岔出去跟同工们说，我们要记得这个是非常重要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不过我们可以慢慢来，等你听完了这一堂课，你就知道我在绕什么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， 我现在讲，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对世界的东西知道的有限，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，有些知道的我们以为对也不一定对，有些以为错也不一定错。可是呢，大概上我们是知道对错，因为我们懂得分辨善恶嘛。我们知道的世界那一点点东西，你可能知道医学，不知道科学，可能知道这个文学，你不一定懂得艺术。就是我们知道那么一点点，还知道一点这个勾心斗角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天然人，然后就来到教会了。来到教会了，我们对神、对圣经、对圣灵、对耶稣一无所知，这就是我们来到教会。第二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带着世界的一切的问题来的，我们是个罪人。第二，我们来到教会，刚开始对神、对圣灵、对耶稣、对圣经、对教会、对牧者一无所知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我们会带着很多的假设、认为、以为、先入为主。我刚进到教会的时候，我想着牧者都是神，人说教会有基督纷争，我很生气，我说。乱讲，教会怎么？这是神圣的地方，这是净土，怎么可能教会有纷争？打死我也不信。等过几年了，我信了，后来连我自己都会了。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带着罪来的，第二个我们对神一无所知，第三个我们有很多的疑问，第四个我们听的那些传福音呢？牧师、教师、先知、使徒，他讲的对错，你知道吗？你根本不知道。你咋就像一个生下来的孩子，谁教他骂人，谁讲对的错的，他都不知道，是吧？他以为南京就在南边，北京就在北边。如果你在哈尔滨，北京就不在北边了。你懂吗？不懂。所以呀，那个牧者呀，传福音的呀。这个教师呀，无论你听谁讲道，他讲的好坏、对错、深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，是这样吗？肯定是。然后呢，你怎么能更正你的世界的那一套？你怎么能把你世界那一套放下来？你怎么能带着那种天真无邪、单纯、火热，对神的想象的很好？我一信神，病就好了，鬼就跑了，就发财了，孩子就考大学了，我丈夫就爱我了。我妻子就顺服了，多少的假设假想啊！我信的，也许是我是另类，但是我信的是，我就对教会有很多的自己的认为，对神呐、啊，我就很多的认为。我觉得连使徒都是这样，约翰他俩就认为耶稣在地上作王。门徒就问耶稣说谁为大？他们其实心里争着谁为大。还要坐在左右，他们心里有自己的想法。还有问耶稣说："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"连使徒到主面前，跟我们是一样的人，有自己的想法，带着自己的罪，对主一无所知。那他们是听主讲什么都听不懂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一样。十二门徒听主讲，再听不懂，主讲的都是对的，听不懂也得听，一个劲的听。那可是我们听不懂，我们不但听不懂，那个牧师、那个长老啊、那个传福音的那个讲道人，他到底讲的深还是浅，对还是错，讲的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，是累学妄论、虚空的妄言、人间的遗传、世上的小学、老胡荒谬的话，还是累学妄论呢？还是似是而非的学问？他讲的到底是圣经的死知识？还是不是圣经的知识，还是违背圣经的知识？假教师就有这三种嘛？啥叫假教师？第一种假教师就是他讲的都不是圣经的话；第二种假教师，他讲的都是圣经的死知识，没有恩高，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就是研究大纲小的死知识。他讲的累，你听得困，把你听得手都写疼了，你这腰都坐疼了，你也不知道，就是除了困。就是累，要不然就是急。还有一种假教师讲的都违背圣经原则，那就是异端啦。所以这三种假教师，第一种就是不讲圣经的假教师。保罗说过吗？时候要到， 人比燕还纯真的道，耳朵花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似乎。我们看哥罗西书、提摩太书，保罗多次提过那些累学呀、妄论呐、老乎荒谬的话呀、荒谬无凭的话呀，这个很多的不是圣经的话。还有人讲死知识，比如说法利赛人讲死知识，比如说尼格拉讲异端的道理，叫人信耶稣还要守律法，靠割礼才能得救，那就违背圣经了呀，那就是异端了呀。那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咋知道谁讲的是出于圣经呢？因为我们没读过圣经吗？那我们咋知道谁讲的是死道理，谁是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？咋知道？不知道。那咋知道谁是异端？也不知道呀。那怎么能解决你这个天然人的一切的问题？换系统，更新软件，那怎么能让你这个把你先入为主的东西放下来？怎么能让你后来能分辨了？怎么让你这个单纯能装上神的话，不再很天真的就觉得我信耶稣，我听不听到，聚不聚会我都上天堂，或者我一信耶稣了，我的家人对我都好了，所有的难处都没有了？怎么能把这些这个好像是迷信，怎么能让你信的有根据呢？两个原则。哪两个原则呢？只要你好好的读圣经，好好的科目圣灵，迟早有一天你会长大，你会分辨出来谁是假先知，谁是假教师。我刚才举例子讲了，假教师有三种，假先知呢有两种。一种就是他的感觉，他天天说是圣灵感动，这叫奉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。第二种假先知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被邪灵充满了，他说是圣灵充满感动，那就是假先知。假先知是说感动错了，假教师是说道理错了。怎么错的呢？讲死知识，违背圣经的和不是圣经的他教导，那就是假的咯。那真教师是什么呢？根据圣经，由圣灵的感动，按正义混解真理的道。真教师按圣经讲道，真教师信圣经，真教师守圣经，真教师有圣灵的恩膏，就是按照正义混解真理的道。假先知我刚才讲了，就是自己的感觉，他说感动，这个邪灵的感动，他说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是这个提摩太书保罗说，圣灵明说，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怎么？因为离弃真道，天天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感动，然后骄傲虚假，就给邪灵介入了，给邪灵留地步了，就变成假先知了。我前年去广州的时候，晚上走在路上，有位姊妹问我，她说于老师，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她上没上线，不过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知道她叫啥名字，人家也不会知道。我就举这个例子，她跟我说，她于老师，我每一次等候主都看到耶稣带我跳舞。我说耶稣在地上都不跳舞，现在升天了，陪着你天天跳舞游山玩水。哎呀，我说谁教的呀？有没有圣灵的感动？绝对有。有好多人都问我，这个异梦是不是从神来的？我这个异象是不是从神来的？我这个感动是不是从神来的？那基本上我都回答他说，已经错一半了。从神来的能不知道吗？就像神叫撒母耳，他听不懂，问以利，最后还是懂了呀，是吧？你做了异梦，看了一下，你不知道啥意思，还可以理解，可以原谅，或者是时候没到，你不明白，但是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从神来的，那就玄乎了。所以，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能改变了我们这个旧的系统，让我们不是空空的迷信的信耶稣，让我们能分辨出谁讲的对，谁讲的错，让我们不是迷信，也不是带着世界那一套，也不是带着先入为主，也能分辨谁讲的对错，这四个方面 那怎么办呀？只有你好好读圣经，而且要靠圣灵读经，一直靠圣灵，一直去读圣经，你才能分辨。就像我们生下来小孩子，我们生下来要吃饭，然后就哭呀闹，后来要上学，后来要上班，到老了光讲经道古，说他年轻人，年轻的时候怎么怎么样，是吧？那小孩子光，他不但吃，还要玩，还要闹，长大了要上学呀，再长大了要上班呀，什么意思呢？我就回来了，我现在要告诉大家，我在绕什么？亲爱的同工们，马太福音28章，耶稣说，大使命的时候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这是19节，20节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的理解是，你听了彼得讲道，他是布道行的使徒，你听了他讲道，你就悔改重生得救以后，你就要天天听他教导。他教导不单他教导，约翰也教导。你信耶稣了，受水洗了，受圣灵充满了以后干什么？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要耶稣说的。还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我想问，亲爱的牧者同工们，马太记载下来了，是不是我们都要学呢？马可所记的，是不是神也叫我们都要读呢？路加、约翰是不是呢？使徒行传要不要读？那还有罗马书到犹大书要不要读？当然要读。从罗马书到犹大书，我刚才说了四个部分嘛，就是耶稣的生平、耶稣的教会和耶稣的话，或者叫耶稣的真理，或者叫做耶稣的教导，都是借着使徒写下来的。21卷书，就是从罗马书到犹大书，每一卷书都要查考呀。我刚才提到了，犹大注重卫道，防备异端是需要的。亲爱的牧者同工们，我真的听到有些弟兄姊妹，虽然在我们这里面过那点生活，一段的道听得呼呼气呼呼的，可热了。为什么不懂圣经吗？听不出来。我们过那点生活，生命丰盛了，还是要知道会有异端的，还是要防备异端的，不能光听那点生活的道，就不要了解真理的原则了。比如分辨异端的原则是什么，还要学的，不学是相当危险的。我跟周爸说，我说我见到一个姊妹，哎呀，我就不说了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分辨异端？3个原则，根据他的行为，他的灵承不承认耶稣，道成肉身，还有根据他讲的道。你如果没有圣经，你怎么分辨他讲的道呀？我每天都会收到有人发链接给我说：“于牧师，我知道您忙，我求求你百忙中抽点时间给我分辨分辨，这个链接讲的对不对？”那我基本上都跟他这样说：“你明知道对的你就听，你明知道错的呢你不要听，你不知道对错呢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，也不要听。你都不知道对错，你叫我给你判断，那我天天给你判断吗？不可能吧。”所以你连都不知道对错，你还听吗？所以绝对对的，你就绝对去听，你知道有把握的；绝对错的，你知道错了就不要听。那你叫我分辨，基本上都是有疑惑的，没有疑惑你不会让我叫我看的，叫我听的。所以啊，亲爱的牧者同工，我也不知道要跟你们怎么讲，我心中啊就像火烧的一样。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基层的弟兄姊妹，并不是我们报了网校一下子就成大使徒了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，还是要一步一步的从幼儿园学起。如果你刚信耶稣就报网校了，你要幼儿园的东西还要学的。我跟周爸说，我们这个班就像研究院，就像博士班。你如果基要真理都不懂，福音事工都没有经历， 你圣经都没读过，都没听过，没讲过，你就学习这个听圣灵的声音。哎呦，我真是捏把汗。亲爱的同工，我讲的是良心话，不管你受得了受不了，或者是我真的是忠于神，求神怜悯我们呐。小孩子他玩，他后来要上学的，后来要工作的，老了，他就不工作了，也不上学了，光讲经历了。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是呀，刚信耶稣很火热，糊涂热，肉体的热，无知的热。单纯的热，你说什么味道都有。我刚信的时候热到我，如果能叫我上天堂，我连妻子都可以不要，我还以为我爱主呢。那真叫热呀，热得很，不知道热的是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热的不是那不正常。第二步就学知识喽，学了知识，然后就热心于侍奉。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的经历是这样，小孩子也是这样，一个小孩子吃了玩闹。然后要上学，然后要工作，上学学知识，小孩子听的都是爸爸妈妈咿呀呀学语呀、啊，就是教他很多的这个话、单词、名词，老师给他装系统，老板给他工作，他就学经验了，摸索人生的经验，从妈妈爸爸咿呀呀学语学的单词、名词。到老师给他来系统性的课程，然后工作中经验，摸索出人生的经历经验，是学智慧，把上学的学的知识，爸爸妈妈教他的，他教的他的知识，他给他应用在单位上班的时候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智慧上，他学的学科和他学的为人的道理，都要在他工作以后在单位中去实行。人的年龄增长了，知识也要增长。一开始的增长是爸爸妈妈教他的，都是这个叫板凳，那个叫桌子。后来老师给他教一些系统性的，后来呢，老板给他工作。一开始学的支离破碎，后来学的系统，后来学经验去工作。一个侍奉主的人，刚信耶稣的时候火热，信着信着你就要好好读圣经，背基要真理装备。你如果没有基要真理的装备，你天天去听圣灵的声音，看一像做一梦，我的主呀！如果我们信耶稣都是这样的话，我真的睡不着觉。我见多了，很多人信得奇奇怪怪的，为什么呀？你连那个每一样药的药性都不懂，你去制作祖传秘方，那不要命了吗？我相信每一位牧者都能理解我讲的。你如果不是老中医，你敢研究祖传秘方吗？那不要死人才怪呢！你没有成为硕士、博士，你去搞那个发明创造奖，那是少得很呐，很少那样的人。所以啊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。无论是你在教会中做信徒，还是学网校课程，都要一步一步的来，不能一下子一步登天。100层大楼是一层一层上去的，绝不是飞上去的。所以。弟兄姊妹，我在想，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教会中有老年团体、青年团体、学生团体、幼儿园不是幼儿园，主日学，这个敬拜团，讲祷告的课程、传福音的课程、门训的课程都要教，都缺一不可。就是我对圣经的理解，因为五重之分。传福音呢，就传福音叫人得救。这个牧师就牧养，你来了以后把你牧养关怀好，照顾好。教师要教导圣经，先知他要有属灵的看见。我说，传福音的是护制信徒，使徒是护制教会。你可以仔细思考。哦，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。在教会中要有传福音的职分，要教导传福音，不然的话，《使徒行传》怎么建教会呀？耶稣当时在地上也传福音了呀，也一并赶鬼了呀，是吧？他也没有医治，就光跟父祷告呀。亲爱的同工，这个圣经一定要读，圣经一定要查，圣经一， 我是刚才说了，我是教导型的，我最着重的就是要读圣经、讲圣经、查圣经。那先知性的，他最强调的说，你不要歪了，你要对。牧师他最强调的说，你不能不聚会。传福音的强调的说，你不能不传福音。人不信耶稣会下地狱。使徒说，我们这个教会成全了，完成这个健全了，还有好多地方没建立教会，赶快建。每一个职分不一样，讲道的风格不一样，个性不一样，写书的风格也不一样，口气也不一样。你去，我这样讲，你回到圣经里一看就知道了，你就会，我认为我这样讲，你会恍然大悟，你就不会钻到死胡同里。真的，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这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就是，我们不单要读罗马书，这个从罗马书到犹大书啊，这就是我的习惯嘛。我喜欢把它也分类，教会书信、教牧书信和教义书信。教牧就是提摩太前后跟提多，教义就是加拉太、罗马和希伯来书，还有教会书信，你都要懂得它的性质呀。我们这个家里，开水瓶做什么用？杯子做什么用？盘子做什么用？碗做什么用？你都要知道，不知道是很麻烦的呀，是吧？你来个客人，给他拿盘子倒水喝，他多么伤，这个受伤啊！他说你不尊重他，那拿杯子的，那同样的道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因信称义，那你不就是加拉太书、罗马书跟希伯来书没有读透吗？加拉太用辩证，罗马书用教导，希伯来书用解释，它的风格是不一样的。亲爱的同工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跑到自己里面去喽，跑到自己里面没跑到，你如果不跟耶稣连接，不是全备的救恩，跟圣灵连接只着重内在，而反对那个神奇启示，都是不健康的。好多灵恩的教会是光注重外在，缺乏内在，但我们绝不能光跑到内在，忽略了外在。这就是根据圣经讲的，我看圣经是着重六卷，而不是着重哪一卷。我不会单看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二三书，这个保罗书信重要，它是教义性很强，教导性很强。雅各他强调了行为。彼得强调了生活，犹大强调了味道，马太强调了耶稣是王。那这个王是什么意思呀？犹太人认为他是地上的王，所以马太就写天上的王，常常引用旧约圣经，写的那么的有系统。其实你读其他卷书，你看不到马太福音5到7章，为什么呢？这是马太故意把耶稣很多的教讲的道理，给他浓缩在5至7章的，他是，因为他是税吏，他税吏收税，他就要做账，他有系统，所以思路是不一样的。感谢主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要读27卷，我们，包括讲的那个启示录，启示录是耶稣的再来，也要读这个。不讲耶稣再来，我觉得是不健康的。为什么？你觉得讲不讲都不重要，只要能有信心，耶稣来就接你了。这个观点对不对呢？是对的，但是不完全。为什么？你不讲主再来，异端天天讲，迷惑人。你去看每一个异端，大部分都是在讲主马上就来了。那个耶稣说了，不要封闭这书。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，误会的叫他仍旧误会。我们如果忽略了查考启示录，那我们说27卷都是神的启示，能健康吗？能健全吗？全备吗？就不全备了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全备的恩赐，全备的职分，全备的真理，全备的灵恩，全备的救恩。我喜欢讲这5个全备。全备的救恩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全备的灵恩，那取不胜举，是吧？圣灵的智慧，圣灵给的知识， 圣灵给的恩赐，圣灵给的能力，圣灵给的真理，圣灵给的异象异梦，圣灵的医治，圣灵给的亮光引导，顺乎圣灵结出的果子，就是生命的灵、真理的灵、能力的灵、恩赐的灵、医治的灵、释放的灵。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感谢主啊！马太强调耶稣为王，那怎么做王？耶稣人称他为主，也称他为耶稣，也称他基督，也说他是神的儿子。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自由拥有的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救赎人类的主。耶稣是什么意思？是救赎的意思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我非常喜欢解释这几个名字，救出来，意思不单是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赦罪，还有救出来，赦罪，救出来包括赦罪，但赦罪还没有完，还没有结束呢，因为他升天以后差遣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顺从圣灵，不顺从情欲，不犯罪，然后遵行真理，所以救出来。是耶稣流宝血赦罪，救出来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叫我们跟圣灵相交，不犯罪。救出来，救出来是什么？是我们有真理去遵行。我们要记得耶稣流血的爱，我们要顺服圣灵，那我们才有能力遵行真理。我常常接到弟兄姊妹的这个短信说：“牧师呀，我又软弱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以前也那样。”前两天有个牧师跟我通话，说于牧师啊，我开培灵会，哎呀，累得要命，给人家讲鼓动起来了，我自己累坏了。我一听，我觉得这是我过去的经历，我心里想，这个人应该不会反对圣灵，他就差一步进入内在生活了，我就跟他讲讲吧。我讲的他很高兴，很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差距不大。他不是极端基要，也不是极端这个，福音派，他是走灵恩的，因为我一讲，他都认可，都认可他，因为什么？我说你认可，我过去都是这样经历的，当然你会认可。哎呀，那就是讲的他很开心，他说就是这样的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呀。我们要追求全备的救恩，全备的灵恩，不能忽略圣灵的哪一个方面的工作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钉十字架流宝血赦罪，那圣灵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体贴圣灵，顺从圣灵，就是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的：体贴肉体的乃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他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在罪的律里习惯性的犯罪，那如果不悔改，结果就是死。所以罪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外邦人是活在罪的律里，也是活在死里。那我们呢，在生命和圣灵的律里，圣灵就是生命，我们活在圣灵里，就是活在生命里。那个就是活在生命和圣灵的律里，那体贴肉体的乃是死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活在罪的律里。他是讲一直体贴肉体，不是偶尔。他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，因为圣灵就是神，圣灵就是神的灵，圣灵是永生的神，所以有了圣灵就重生了，有了圣灵就得生命了，有了圣灵。就有永生了，因为圣灵就是永生的神，永生神的灵。有了圣灵，就有了内在生命。到底啥是内在生命？有一天，几个牧者跟我通话，他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讲内在生活？内在生活是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好，我跟你讲一讲。”他们是带着审判的口气。我说：“我跟你讲讲啥是内在生活，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，你讲清楚就行，你不讲清楚就要怎么样？” 好，我说内在生命就是圣灵，内在生活就是跟圣灵相交。他一听，哦，是的。我说合乎圣经吗？他说合乎，最后就不审判我了，就饶了我了。感谢主，圣灵就是你重生了，就是有圣灵了。你得着圣灵呢，就是得着生命了；你得着圣灵呢，就是得着永生了；你得着圣灵了，就是得着内在生命了。圣灵在里面，你跟他不相交，你就是没过内在生活。所以，内在生命指的就是圣灵，内在生活指的就是跟圣灵相交。这个都有圣经根据，哪里的圣经根据呀？那就是罗马书8章5到6节呀，还有保罗在加拉太书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就一直在板着改我的习惯，这个因为我习惯了报经文，这个加拉太书5章，他那里也讲到了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情欲了。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，圣灵与情欲相争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然后22节到23节就讲了，你就结出果子了。那个结出的果子就是生命的果子，那个结出的果子就是因为悔改以后得着圣灵，又顺乎圣灵，就结出生命的果子。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。18节说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你要顺服圣灵，那你当然也不在情欲之下，不在肉体之下，不在罪恶之下，当然结果也不在死亡之下，因为你在圣灵里面。那然后呢，你就会活出那个顺服圣灵的果子，那就是生命的见证。所以，啥是内在生活？啥是内在生命？内在生命就是圣灵在你里面了。内在生活就是你跟圣灵相交了。你不只是靠圣灵讲道，如果你只靠圣灵讲道，其他时间都不跟圣灵相交，还是利用圣灵的。圣灵是神，圣灵是真的，圣灵真的可以在我们里面。既然他在，你为什么读经不靠他，听道不靠他，祷告敬拜赞美不靠他呢？生活不靠他呢，不跟他相交呢，每天把他当客人冷到那里呢？圣灵不是客人，圣灵也不是仆人，圣灵乃是主人。我们知道有一个把手里拔出来刀的那个人站在约书亚面前，约书亚说：“哟，明天打仗了，有个人出来了，你拿着刀，你是帮我们还是帮对方啊？”那个人说：“我不帮你，也不帮对方，我来做元帅。”那我们都会解经，讲得很亮，啊，怎么怎么？其实呀，那个时候讲的那个使者就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因为圣经说，神是万王之王，也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就是军队的军嘛，他是元帅嘛。希伯来书2章也说到耶稣是救恩的元帅嘛。那么，请问，耶稣如果是元帅，他在哪方面做元帅？他只在信仰生活吗？不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做元帅吗？到单位就不做元帅吗？我认为，以诺、约瑟、但以理，他不是靠教会生活的，他也不是靠培灵会，他也不是靠我们的这个所讲的这个，什么网校课程，他靠什么？靠圣灵，他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不是不聚会就软弱了，真正的基督徒也不是没有特会就软弱了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一直在，咋可能不开培灵会就软弱了？我刚才讲的那个牧师，他说于牧师，我天天开培灵会把自己累坏了，我觉得好奇怪，我们给别人开培灵会鼓动刚强了，我们自己累坏了，那好奇怪的事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同住在我们身上彰显能力。别人就感受的能力，那应该是把别人开培灵会开刚强了，自己更刚强，咋会把别人讲刚强了，自己软弱了？讲白了，那是什么？鼓动、喊呐、叫呀，那个情感刺激呀，哭啊、跳呀。其实，所以还没到家就凉了。为什么？不是神的同在。今天有一位姐妹。我现在忘了他的名字了。他说， 上一周说有个姊妹听了，第二天觉得很刚强，因为是吃姜片吃的，第二天吃的姜片更多，也不刚强了。其实呀，真正过内在生活，就应该是天天顺服圣灵，时时顺服圣灵。耶稣是有能力的，圣灵是有能力的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那既然耶稣有能力，圣灵有能力，神的话每一句都有能力，我们怎么是今天软弱了，明天软弱了，后天又软弱了？有些弟兄姊妹过了那段生活，还说我又软弱了，我又想开培灵会了。我心里想，那恐怕还没过进去，还不知道啥是那点生活嘞。你还靠培灵会活着？我们是跟圣灵联合，而不是靠情感刺激，哭呀、蹦啊、跳呀、吼呀，电子琴的声音啊，把音箱这个声音要调大呀。有的人就用这个鼓动，哎，鼓动了觉得挺兴奋，还没到家就凉了，那是靠不住的。哈利路亚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可以在里面跟随圣灵。感谢赞美主。那个马太福音，马可也要重要呀，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，马可讲耶稣风尘仆仆。哦，我刚才是讲耶稣的名字，讲到这个胜过罪嘛，就是赦免罪。他把我们救出罪，第一个是赦免，第二个顺服圣灵，第三个遵行真理。那你没有真理，你咋遵行啊？你没有圣灵，咋胜过罪呀？你只能赦罪，你不能胜罪。好多基督徒过了那点生活，就有好多人跟我说，他听了多少多少年了，还是止不住的犯罪，那就是还不知道啥是那点生活，还没有一直刚强，一直跟圣灵相交，就一直刚强；一直跟圣灵相交，就一直不去犯罪，一直有道讲，一直讲不完，那才正常。这活水可以使他永远不渴，成为泉源，只用到永生。你真的连上了，你应该是一直刚强的，一直相交，不犯罪的。那你一直相交不犯罪，假如你停止相交，你可能还会过寒所剩，还有一直讲不完的，你如果是这样的，那你就是经历了，你就经历了圣经了。你不是这样的，我想，我们没有人敢说耶稣说的话是错的，也没有人敢说圣经是错的。那如果圣经说的你没有经历到，那答案是谁错了呢？是吧？没有任何一个教派的人敢说耶稣错，圣经错。如果耶稣说的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。不恶，信他的人永远不磕。你又磕又恶，又止不住的犯罪，又天天软弱没劲儿，属灵的营养不够。那你说耶稣假了，还是圣经假了，还是你假了？那我想，没有人敢说耶稣圣经假了，都会说我假了。那咋假的嘞？就是你缺乏跟圣灵相交，所以你只知道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，你却不知道经历这个名字。还有基督，基督到底什么意思？就做王嘛。基督做王是什么意思？太简单的道理，都需要从头教。基督做王，他在天上，他也是万王之王。他为了人要承受产业，来到地上受高为王。受高为王，基督到底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命中做王？他是王，他在天上没来也是王。他为了人的缘故，他来到地上。受膏，圣灵降在他身上，搞他为王，先知、君王、祭司都要受膏。好，那耶稣到底什么时候在我们生命中成为王？就是你有了圣灵，受圣灵的管制，那就是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。真正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，今生作王，就是他升上高天，差遣圣灵，你受圣灵管制，就是基督在你生命中作王的实际。他是受膏者，他是君王。他不单是将来要做王，他今天在基督徒生命中做王，今生让耶稣基督在他生命中做王的人，将来就上天堂跟耶稣一同做王。今生不信耶稣，罪不得赦免，得不着圣灵，就不会顺从圣灵，让基督做王，就不可。那不信耶稣，罪不得赦免，又没有圣灵，又没有遵行真理，就是没让耶稣做王，那咋可能将来跟他上天做王啊？路加福音的耶稣告诉我们说：“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着我的话行呢？”耶稣又说：“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”那我们称呼主啊主啊，我们有没有让耶稣做主？有没有听他的话？有没有让他做王？主就是王，因为世上人称，世上人说吗？耶稣说：“你们不像外邦人，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。王是将权柄，主是将主宰你。王是将有权柄有能力，所以王就是主，主就是王。你们不像外邦人，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。王是个头衔，是个官称，主就是他主宰你。他能，他既然有权柄有能力，他就能主宰你。他要叫你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什么。所以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。谁愿意为大做用人？谁愿意为首做仆人？那我们今天做主的仆人，愿意服侍别人，我们就是让主做王了。不让主做王，你不可能做仆人。你要高高在上，使人浣碧，内用同工，指手画脚，给我干这去，给我干那去。这个有好多同工都会说，我被牧者内用了，给我当牛用，每天累得要命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让基督做王。比如摩西，从新约的角度讲，摩西他不能说是叫耶稣做王，他是让神做王。大卫让神做王，撒母耳让神做王，都是做神的仆人，他就能服侍人，就能做仆人。所以耶稣让神做王，他顺乎圣灵，遵行神的话，神搞他为受膏者，承受产业，把亚当所失去的赐给他，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。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意思？就是亚当出离伊甸园，亚伯拉罕被呼召回归伊甸园。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？大卫是王，大卫的子孙就是承受王权。亚当在伊甸园是首先的亚当，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生命，他有权柄管理伊甸园，承受产业。亚当犯罪了，失去了生命，失去了权力，失去了能力，失去了产业，也把这个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。亚伯拉罕是说承受产业，大卫是说承受王权。耶稣基督就是末后的亚当，要承受亚当里失去的那个权柄、能力、生命和产业。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亚当失去了，全人类都跟他犯罪了，都陷在罪里。耶稣得胜了，得了王权，承受万有，就把这个权柄赐给人。启示录第四章讲创造万有的神，第五章讲他是救赎人类的神。所以如果不接受他，就不知道他是自由拥有的主，创造万有的主，不知道他是救赎人类的主，那么他就要审判。所以到启示录的六章到二十章一直审判，也有赏赐。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没有跟大家混启示录的分段。亲爱的同工，真的，我认为我们要被耶稣充满，也要被圣灵充满，也要被圣经充满。这个有人说，有人讲圣经，把圣经捞的像捞着拉着葡萄枝，拉的全整个葡萄架都乱颤。那你说你那不是炫耀吗？不是显露你圣经熟吗？那圣经不熟就是个好事吗？也不好吧。我一直都认为周霸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，是因为他的背景是读圣经、查圣经的人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过内在生活的那么多，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影响力？就因为他圣经读的太多了，听的太多了，明白的太多了，所以他才过得有影响力、有深度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想跟周霸一样有深度，我劝你把66卷都给他吃肚里。你如果吃肚里，也跟主连接，也跟圣灵相交，可能几十年以后，你也是现代版的、将来版的周霸。不然的话，我真的，我见到了过内在生活的人，不是现在见到的，我十几年前就见到了。07年我就看到过内在生活的人了，一高兴安静了， 就不读经，一直不读经，所以什么道理听了他都不懂。每一次的问云牧师这个对不对？哎呦，又来一个牧师，他这个讲的对不对？那个讲的对不对？我真的被吓到了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？因为我看到好多国内的生活的过得比不过的还奇怪，神秘兮兮的。我是国内的生活的人，我看到好多过得奇怪的，我都害怕。我鼓励大家好好跟圣灵连接，跟圣经连接，跟耶稣连接。过内在生活不是光安静，乃是时刻与圣人相交。安静只是其中的一个点，不能缺了读经、祷告、赞美、听道和默想神的话，不能缺。如果只是安静，缺乏了读经，那是不健康的。就是读经还要听道，我们不能偏。有一个姊妹问我，她说：“于老师，过内在生活还可不可以说方言呢？”我说：“所有的都可以。过去的教会的经历，一切都不能丢，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。过去呢，你要不然光研究基要不在圣灵里，要不然你光只注重福音事工，你不在圣灵里。”要不然你只追求圣灵的恩赐能力神级，你不跟主建立内在的关系，你过去所有的传福音、医病赶鬼，所有的都可以有，你只是现在相信圣灵在你，一直在你里面，你就多了一个什么？相信圣灵在你里面，一直跟圣灵相交，读经的时候也靠圣灵，讲道的时候也靠圣灵，听道的时候也靠圣灵。做家务事、上班、种地、走着坐着，你思想耶稣、思想圣灵、思想圣经，跟神相交，并不是把我们过去的祷告、赞美、读经、查经都丢掉了。我对不起啊，我各位属灵的长辈弟兄姊妹，我如果讲错了，冒犯你们，请你们原谅，告诉我错在哪里。我是这样认为的，我都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。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，你不被圣经充满相当大有能力，那就是有火没有柴。圣灵是水，神的话是草，圣灵是油，发出来的光是好行为。祭坛上有柴也有火，有火没有柴着不起来，有柴没有火它不着。我们里面多越我们信耶稣了，被耶稣跟耶稣连接了，被耶稣充满了，就是被什么充满？就是被圣灵和神的话充满。我昨天到今天看到有三个同工写到，生命就是被圣经充满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弟兄，你有机会吗？我跟你沟通一下，可不可以？一听那就是还在福音的知识里，圣经的知识里，他理解的生命就是被圣经充满。被圣经充满，如果不被圣灵充满，能行吗？我们是信耶稣是要被圣灵和圣经同时充满的，所以我们天天跟圣灵相交，不可以缺了读圣经、查圣经、思想圣经、听圣经、讲圣经，而且还不是一个风格，不是一个思路。马太的思路跟马可的思路、路加的思路跟约翰的思路不一样，保罗的个性、约翰的个性、彼得的个性、雅各的个性、犹大的个性不一样，他们的着重点不一样，风格不一样，思路不一样，他们的职分不一样。马可传道人，路加是个医生，圣经没有说过他做使徒什么的，他写两卷书。马太讲耶稣为王，马可讲为仆人，风尘仆仆。你读马可福音，耶稣都顾不得吃饭，这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小孩子要玩，长大了要上学，就是你要装备真理，你也要侍奉。你还没读圣经呢，你还没侍奉呢，你就像内在生活过的高僧。对不起啊，我有点不信，我真的不信。有的弟兄姊妹说，哎呀，你讲的就跟讲到我心里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读了圣经了呀，我根据圣经讲。为什么讲到心里去了？因为我都经历了，我天天在合场，我是好的坏的什么样都见过，极端的、极端的，什么这派的、那派的，真的见过，不是假见过。我85年信的， 我跟周爸比，我比他小一半的年纪，但是跟一般的人比，我是有，不是小孩子了。我真的好想跟有些弟兄姊妹说，不要把我当成小孩子，我是小孩子还能做传道人吗？哈利路亚！我心里着急如同火烧，真的，我今天早晨说，我都想大哭。为什么？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教会、外国教会，什么家庭的三次的极端的极端的。我觉得呀、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真的不能瞎胡闹，光活在工作里，光活在恩赐能力里，只活在那个亲近主里，只活在研究圣经里，都是不健康的。我们要有既要真理、福音事工，还有圣灵的恩赐能力。还要跟圣灵建立内在关系，我们要接受彼得、保罗、雅各、约翰和犹大，我们要接受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我们还要接受使徒行传和启示录，启示录是最后的启示，主必快来，一定要查。很多人说你不能讲，你讲错了会定罪，不要讲启示录太奥秘了，你去看启示录最后耶稣咋说的，不能封闭这书。我很快还要讲启示录，弟兄姊妹呀，真的，罗马书、希伯来书、加拉太书读透了，你还能会受犹太主义、新犹太主义的影响吗？不会的。为什么会受影响？谁都能把你讲跑。你听这个讲的，前几天有个牧师问我，也许他今天晚上在，也许他今天晚上不在。他问我，他说：“于老师，现在有三国演义，三个宗派拉我，我到底跟谁？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最后你知道了吗？跟谁吗？他说我知道了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做牧师不知道这三个宗派他到底跟谁？你看看，我们需要对圣经有全面的了解。我再说一次，亲爱的长辈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，27卷都要接受，从新约的角度讲。四福音都要接受，《使徒行传》全盘要接受，那个罗马书到犹大书全要接受，《启示录》也要接受，都要讲，都要明白，都要查，千万千万要接受全备的救恩、全备的灵恩、全备的真理、全备的职分、全备的恩赐和全备的教导，一定是要全备的，全备的连接，就是三个连接。五重职分，传福音的很重要。马可福音在讲什么？我刚才说了嘛，风尘仆仆，睡卧马鞍桥，连饭都顾不得吃。你看彼得在耶路撒冷，每天白天黑夜的在传福音；保罗天天在建立教会，写13卷或者14卷，还有哥林多前书的前面丢了一卷，还有老底嘉教会有一卷，他到底写多少，没人知道。天天写，天天建教会，所以有的人是传福音的，你要叫他传福音，过内在生活也要传福音，传福音也要过内在生活。有的是教导的，要叫他教导；有的是做牧师的，要叫他牧养；有的是做先知的，要叫他做先知；有的是使徒做使徒，五重职分都要有，五重职分都要过内在生活，每一个信徒都要过内在生活。内在生活是什么？内在生活就是跟圣灵的相交，就是圣灵的内住，那就是内在生命。圣灵跟圣灵的相交就是内在生活，顺乎圣灵就会活出生命的见证，那就是圣灵的果子，也叫生命的见证，也叫生命的流露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讲全本66卷。要用2个晚上，一个晚上讲旧约，一个晚上讲新约的目的。对不起啊，也有人问我，你是计划讲的还是感动讲的呀？我说我是感动讲的，火烧得不得了，真的，真的火烧着了，因为我里面觉得有一点特别的着急，因为我觉得很少教会是平衡的。很少的教导是平衡的，很少人是平衡的，不要陷到自己的主观里、狭窄里，那是很可怕的事情。感谢主，我再重复一下， 全被救恩，三个连接是全被救恩、全被灵恩、全被真理。全被真理是包括27卷的，旧约是根基，新约是这个结果。旧约是影子，新约是时期。旧约服从新约，那要把27卷都要读透的。想把27卷读透，旧约一定要读，不读你也找不着根基来由，搞不清楚。所以巴不得神的话充满我们每一个人，巴不得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。如果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，圣经充满，那一定会被基督充满。神的同在就是什么？神的同在就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那基督的同在是什么？就是以弗所书3章16节到17节说，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心里。加拉太书的1章16节说，神乐意将他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你心里。所以我们真正被充满，就是被圣灵和神的话充满。圣灵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，也把异象异梦启示给我们，把感动给我们，恩膏的教训给我们，也把基督启示给我们。加拉太书1章16节讲得非常清楚。感谢主，愿神赐福每一位同工们，好，神与大家同在。今天晚上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下面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。主啊，你是神。主啊，我们都是人，只有你是绝对的，我们都是相对的。只有你是全备的，我们都是不全备的。只有你是宇宙性的，主啊，是绝对的、客观的，我们都会有自己的主观和狭隘。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不是陷在自己的主观里、自己的经验里、自己的看法和认识里，让我们能透过圣经看问题，透过圣灵看问题，透过基督看问题。一切的一切，无论是在家庭、在教会，还是在工作、在人生，都能透过基督、圣灵和你的话来看一切的人事物，因为一切都在你里面，一切也都是圣灵启示我们的，也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主啊，愿你施恩典给我们每一位同工，能把圣经都存在心里，用各样的智慧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主啊，因为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教会是在基督里的、圣灵里的、在你的话语里的，你的仆人都是被你用的人，有才干、圣灵充满、有生命、有真理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用才干来做工，靠圣灵来侍奉，用生命来服侍人，按真理来侍奉你。主啊，开我们的眼睛。主啊，你在世上，你教门徒很多的道理。主啊，你没有讲死的律法知识，你讲了很多的天国的道理。当你复活的时候，你讲神国的道理，开他们的眼睛，你又开他们的心窍，使他们能明白圣经。我们都需要开心窍。主啊，我们的心窍是你开的，也是圣灵开的，也是属灵长辈开的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像太监遇到腓力那样被指点，让我们像盖恩夫人那样遇到高人被指点，让我们能被开启。主啊，你来开启我们，你开启了门徒，你现在借着圣灵，借着属灵的长辈，那些已经经历过的人来开启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荣耀归给你，求你赐福与每一位长辈弟兄姊妹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神赐福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姊妹，神与大家同在，感谢主，神赐福大家。可能今天晚上的信息量还是很大，你可以，如果你照我刚才讲的没有记笔记，可以反复听录音，仔细听。但是因为时间不够，我没有把27卷的结构都告诉大家，实在是没有时间讲。求神 的灵引导大家，与大家同在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我们必须读听不断的思想，才能多多的进入，神赐福大家。感谢主，亚洲的晚安，国外的弟兄姊妹，神赐福大家。好，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主。